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两党参议员提案称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习近平用金钱诱惑欧洲，但是欧盟会软化对中国的立场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称世界正在觉醒，而美国的参议院也推出了台湾保证法，呼吁加强美台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北京准备开始与中国官员一整天的谈判前，他说他星期四晚上参加了一个很有成效的工作晚餐。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北京与中国举行第八轮经贸谈判，争取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姆努钦没有透露星期四晚上跟美国官员共进工作晚餐的是哪一些中国官员。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的发布会上也只确认了工作晚餐的安排，没有说明哪一些中国官员参加。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记者问到是不是美中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协议的时候回答说，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就中美贸易问题举行了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取得一些进展，但仍然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但是他拒绝提供谈判议题的具体细节。根据美中两国安排，刘鹤下个星期将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谈判。另外，美国参议院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项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还有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发起的议案说，允许在美国及其盟国安装华为设备将给通信系统带来严重的风险。美国政府一直呼吁盟国和伙伴国不要在新的 5G 通信网络中使用华为或中兴的设备，不过呢，仍然有一些盟国在考虑不同程度的使用中国设备。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情报与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国防部科技项目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以及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强势生态的议题举行听证会，谈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看到这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兰杰明在开场的发言中说，特朗普总统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中为国防部的科学与技术项目总共计划投入145亿美元，仅占国防部基础预算的 2.7%。 兰杰明议员说，如果将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美国国防部用于科技项目的预算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他说，这项预算是为了美国在未来10到20年继续保持科技优势而从现在就开始打下的基础。他还指出，仅从过去3次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来看，国会已经允许20多个政府部门来协助优化国防部的科技人员队伍、设备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内部创新。然而，兰杰明说，他仍然对国防部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政府部门的协助感到失望。他还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兰杰明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lso hard to reconcile
突出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长期战略竞争的美国国防战略，也难以与无与伦比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相互调和一致。中国正在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以便推进他们成为研究与建造强国，并且降低我们战斗优势的目标。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不要误会，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进行这些活动的国家，然而中国是少数几个将这样的战术与涉及政府整体跨机构的努力，以及借助社会力量来促进本土创新这一国家战略背后的大规模投资和资源相结合的国家行为者。
是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多年来是不断指责中国盗窃这个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在美中经贸争端中，美方也不断地要求中方采取行动，停止其所称的这种盗窃行为。那么中国方面对美方的指责一直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次长迈克尔·格里芬在证词中提到，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要对所面临的挑战做出恰当的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无需向这个委员会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我们的对手们已经自我显明出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予以适当的回应，否则就会把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并且已经培养了完整三代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所拥有的重要位置拱手让人。
格里芬次长说，国防部方面需要做的是改变国防部有关的程序、文化和投资决定，以便重新获得并且能够保持这个威慑对手的科技统治地位。格里芬介绍说，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描绘出了一条获得美国所寻求的这种技术优势的明确的道路，其中超高音速、定向能、太空、自主控制、网络安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都是重点发展的领域。他说，美国不能期待用过时的武器去赢得未来的战斗，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与那些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价值观和美国保护的自由的这种对手们进行竞争，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并保持一种压倒性的主导位置，令美国的对手们不愿开启一场战斗。此外，来自陆军、海军、空军负责相关事务的助理部长也出席了此次听证会，介绍了科技项目在各自军种中的发展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星期会见了法国跟德国领导人，并且签署了利润丰厚的协议，试图讨好欧盟，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努力目的在放松欧盟对中国贸易跟投资的限制，可是呢，他的访问不太可能削弱欧盟的决心。分析人士表示，总体来说，这次访问改善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欧洲方面的反弹以及对中国企业及其投资的审查力度的加大，不太可能改变。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跟意大利签署了29项价值28亿美元的协议，并且跟空客在法国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订单，价值340亿美元。这跟他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时间从美国购买的波音飞机的数量相同。那么反过来，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尽管美国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面子工程。来自美国跟欧盟的双重压力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促使了习近平此行。美国跟欧盟都要求中国改变其某一些内部制度，比如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融资。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但是欧盟提出的一些额外要求正在增加北京方面的烦恼。中国是欧洲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也是空客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跟欧盟之所以采取行动，就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补贴、透明度不足、劳工、环境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松懈等等手段，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竞争的优势。另外，英国的《金融时报》在星期四 3月28号这天报道说，美国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出售他们所持有的海康威视股权。海康威视生产的摄像头遍布新疆的拘留营和清真寺。国际人权组织跟美国政界屡屡指责他是北京压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同谋。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新西兰咨询公司科普利基金研究所做的数据说，过去几个月来，富达新兴市场基金、高盛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富勒顿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还有 RWC 全球新兴股票资金以及其他三家美国基金的海康威视股票都已经平仓，上述基金都拒绝置评。总部设在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全世界每5部监控摄像头当中就有1部来自这家公司。安防调查网站 IPVM 去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6年以来，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在新疆赢得了价值12亿美元，相当于78亿元人民币监控项目合同。那么大华技术是中国第2大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赢得的2项政府招标是为当地的拘禁营和数百座清真寺提供先进摄像头系统。国际人权组织批评说，为了消除少数民族的伊斯兰信仰，中国将新疆变成警察地区，并且以教育转化的名义非法拘禁了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6号接见了流亡美国的29岁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了米娜在新疆拘留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蓬佩奥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所做的介绍。
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星期三在国务院接见的中国维吾尔族这个女子米娜，听取了米娜在拘禁营的经历。蓬佩奥对米娜说，欢迎来美国，感谢你来和我见面。米娜在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觉得很感动，感觉好像有人尊重她，有人听她的故事，听她的要求。米娜呢是新疆拘禁营的幸存者，据她说，她在中国3次被捕，遭受到酷刑，和几十名那个女性一道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面，期间目睹了9人死亡。而在她被关押的期间，她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在当局的监管下离奇死亡。我们来听一下她是怎么说的。
我失去了我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家乡，还有我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同学们，还有我看到的很多不公平的无辜的人，所以我不敢闭着眼睛让这些事情过去。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再也不能见到他养出来，再不能见到我的两个孩子，再不能见到外面，就这样28岁就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就这么觉得。我也想死，下在监狱里面，但是没办法，没有东西让我快的死去。在生存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生命是不是我，不是为我自己活。
此前呢，他曾在美国国会、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等公开场合讲述这些故事。中国政府表示，米娜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但 CNN 等国际媒体坚持对此事的报道。半年前，米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华盛顿市郊定居。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她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第二个来的这个命运就是为了就是失去那些的，通过那些在监狱里面受折磨的那些人的声音必须要我发音出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咽下去，我这样生活的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我老家过得平平安安的，但是我就是为了我那些其他的所谓的很多人考虑，无辜的受折磨的那些人，我 闭嘴，闭着眼睁这样生活，生活不了，因为每天我安静的时候，每天我闭上眼睁的时候，我眼前就是那些人的模样。
当天一同受到蓬佩奥接见的还有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古力切克热等三名维吾尔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多名家人被中国当局拘禁或判刑。蓬佩奥赞扬了他们面对中国的虐刑勇敢的发声的勇气，并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只是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运动中数百个幸存者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他们为新疆上百万无法为自己说话、没有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能实践哪怕是最基本的信仰的人发声。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在拘禁营被任意拘押的人员。而中国政府说，这些营地是职业训练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话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当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掠夺性贷款，而全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觉醒。蓬佩奥在美国国家评论学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努力在世界各地建造港口，不是因为中国希望成为优秀的造船者或者是海上航行的守护者，而是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包含了国家安全的因素。蓬佩奥说，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往往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掠夺性贷款，完全清楚借贷方将来无力偿还的时候，他们会有所收获。全世界尤其是亚洲跟东南亚国家正在看清这一点。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推行的跨国经济带计划，范围涵盖了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中国、亚洲、印度洋沿岸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官方宣称一带一路计划受到了沿线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但是呢，西方国家都批评说这项计划制造了债务的陷阱，使中国获得对债务国影响力或者是对港口等设施的长期使用权。像斯里兰卡就因为无力偿还中国债务，2017年年底跟中国签订了南部汉班托塔港口的租约，中国租用这个港口长达99年。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美国跟中国之间有重要的关系，两国相互购买产品对两国都有好处，但是呢，中国在很多其他方面不实行对等的政策。他说，中国公司很容易到美国跟当地公司结成伙伴关系，而美国公司在中国成为商业伙伴则是难上加难，还会面临自己投入大笔资金研发的知识产权被强迫转让的风险。蓬佩奥说，中国的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目前正在北京进行美中第八轮经贸谈判，争取结束美中贸易战。美国提出的重点要求之一就是中国要在经济结构上做出变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主管石油事务的特使布赖恩·胡克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伊朗的石油客户包括在亚洲的石油大买家不应该指望美国在五月份出台新的豁免。胡克敦促这些国家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主要的焦点就是呢，美国是否打算更新在今年5月2号到期的美国对八个经济体所授予的制裁豁免，这是许多亚洲国家所非常关切的。我们知道呢，在去年11月份美国给予的八个经济体包括了一些伊朗在亚洲的最大石油买家，也包括了所谓的中国、印度还有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呢，给这些经济体这个制裁的豁免，让他们免于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措施方案。那么主要的 目的呢，就是因为在避免全球原油呢会由于这个制裁方案受到了波动。那么至于在今年5月2号过期之后呢，美国是否会更新相关的豁免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库克表示呢，美国的政策是鼓励那些原本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呢，不要再从伊朗购买原油。那美国政策是不再给予新的制裁豁免。下面我们来看看库克怎么说。
美国的政策是，我们不打算给予任何新的豁免，让伊朗的石油买家免于制裁措施。几个月前我们采取了例外措施，的确授予8个经济体豁免措施，这是为了避免震惊全球石油市场，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我们已经制止大约150万桶伊朗原油进入全球原油市场，并且避免了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做得非常好，非常谨慎。不过根据预测人员的预估，2019年对全球石油供应市场来说，供应量应该会超过需求量，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市场条件，加快让伊朗石油达成零出口，降低伊朗的石油收入来源的目的。我们已经在短短几个月内取消了伊朗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另外，前任美国政府在3年内向20个国家发放了20份石油豁免，23个原本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现在已经把进口降到零。蓬佩奥国务卿致力于这个目标，以降低伊朗的石油收入。尽管去年11月美国所授予的豁免在今年5月2日到期，我们不会预先宣布最后的决定。国务卿在和特朗普总统协商之后，将做出最终决定。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戈兰高地的主权。在美国正式宣布以色列拥有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之后呢，美国的官方地图是否会做出相关的改变、相关的更新，而更新的时间表为何？胡克也提出了说明。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兰胡克怎么说。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我们认为这反映了现实，在戈兰高地的事实，以及以色列需要拥有安全和可以有效自我防御的边界。这个行政令发布之后，国务院将重新绘制美国政府的官方地图，以表明这一事实，并且将在他们准备好后立即发布。
And those will be released as soon as they are ready.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也就是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呢发布了最新一波的对伊朗制裁措施。那么这次呢是针对这些资助伊朗革命卫队精英部队的25名个人和组织。可以预测的是呢，未来会有更多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相继出炉。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7号这天从过境夏威夷的时候呢，对美国智库发表了视频的演说，并且跟美国参众议员对话，而且呢，他谈到了美国对台军售、台海两岸关系，还有一国两制等等问题。这个活动呢，在华盛顿引起相当大的注意。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做下面的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呢，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从他过境的地点夏威夷，通过 Skype 对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视讯演说。我们知道，因为美台之间是非官方关系，台湾总统没有办法到华盛顿访问，因此这场视讯不但让蔡英文可以直接对美国学界正要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还可以和现场的国会议员和智库人士对话，算是一种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许多家智库的代表都来参加。蔡英文的演讲着重在台湾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契合，他强调台湾致力于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民主，确保印太地区未来世代能够持续自由开放。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呢，虽然他上任后考量到区域的共同利益以及 要他以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维持台海的现状，不过中国却利用所有的机会改变现状，对台湾进行各种打压，削弱台湾的民主体制，加剧军事紧张，并且缩减台湾的国际空间，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更加的不信任。在随后关于两岸关系的问答中，蔡英文也呼吁北京不设前提跟台湾坦诚协商。他说北京不要只想到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也应该想想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My posit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ntinues to be.
我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仍然很明确，我们必须务实，我们必须维持现状，我们也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对方让这件事变得很不容易。北京持续以他们想要的为目标，包括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最终就是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模式。他们不去想想台湾人民要什么，那就是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够我们自己做决定，不受任何的胁迫。我们需要坐下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进行坦诚的讨论，如何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作为第一步，我们双方都必须展现善意，才能创造台海两岸更持久的信任。我仍然对此做出保证，我也认为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与伙伴也都支持这个过程。
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以及众议员约霍也都出席了这场论坛，并且跟蔡英文对话，两人也不约而同都表达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而且他们还提到北京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起到的负面作用。下面就是众议员约霍提到他和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见面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来听听看。
我们才与陈女士见过面，她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谈到1997年香港从英国过渡到中国的转变，它原本应该是一个自主性转移，有主权的转移，不受中国的干涉。现在经过22年后，习近平说，那个合同已经无效作废，它已经不存在。你说这是一个案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警讯，预示着如果你不站稳立场，这就是未来将发生的事。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必须遵守并尊重合同。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都不履行50年合同，并且已经在破坏这个合同，如果我们今天不共同做好准备，知道墙上写的文字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行动。如果我们今天不站起来反对，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
蔡英文在发表讲话后也接受几位华盛顿智库代表的提问，内容包括美台安全合作、美国对台军售、美台经贸关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后，美国之音问了在场专家的反应。中文流利的前美国副总统千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蔡英文的视讯对话让华盛顿的朋友了解台湾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一场非常成功的交流活动。我们听听叶望辉怎么说。
今天的内容我觉得也蛮好，很特别，有参员和众议员一起参加，我觉得他们分享的消息是非常非常乐观，也非常支持台湾的民主安全自由。我觉得大部分传统基金会的参加人士都同情这样的一个立场。蔡总统他分享的内容也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台湾最近面临最大的优先顺序的这些威胁和挑战。也我觉得这次在夏威夷访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谈到我们这个所谓的 Indo-Pacific 安全战略和贸易和推动民主的这个战略。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是蛮成功的，也很感谢有很多华府的人到这个场所参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再来谈到了美台关系的话，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即将届满40周年之际呢，美国参议院在本周又推出台湾保证法，谋求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所做的介绍。
一组由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二是推出了台湾保证法，此举呢可以被说是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国会最新一项支持台湾的行动。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卡顿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率领其他四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所推出的。那么这项法案呢将授权特朗普政府呢重新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这个法政策，以及呢并且要求这个国防部方面呢要努力争取让台湾能够参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和双边的这个军事演习当中。那么也预计呢这个法案当中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会令北京方面感到不满。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推出法案的参议员，希望借由推出这项法案向北京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法案这个推出法案的议员怎么回答。
我们相信新法案将在台湾关系法下继续坚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我们了解一中政策，但那不代表不能持续让台湾及其公民自己繁荣发展的独立空间。我们相信不管中国是否认识到，但这事实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会持续推动那些政策。
我们希望强化现状的维持，我们希望借此告诉北京我们支持继续维持现状，我们没有试图制造不稳定，我们没有试图进行改变。美国和中国以及美国和台湾之间都有长久的承诺，我们只是单纯的对维持现状表示支持和维护。
我们也知道呢，习近平自从这个掌权上台之后呢，是多方面的对台湾进行的这个国际打压，那么也曾经派出了多次的这个军机和军舰绕台。那么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当中，习近平还表示呢，他不会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就在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民主党籍来自德拉瓦州的参议员库恩斯，在这个两岸的问题上，中国是否试图改变现状，以及美国是否应该要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我们来听听库恩斯议员怎么回答。
我在台湾议题上主要的努力就是要确保维持现状，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或是挑战我们对一中政策的既有认识，不是我在短期之内的计划。我希望中国没有再改变现状，但我认为美国强化维持现状的承诺很重要。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一向在台湾议题上力挺台湾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也向我们表示，这个蔡英文呢近期出访这个太平洋友邦，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蔡英文他在提升全球民主自由的发展上面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是比中国领导人还要更加的出色，因此他也大力的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的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的说法。
美国应该要尽所能凸显台湾在全球的领导力，借着美国政府高层访问台湾，确保我们捍卫台湾的民主利益，那象征了印太地区的自由堡垒。我非常高兴蔡总统进一步提升与太平洋国家领袖的关系，尤其和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的合作关系。我想那是第一次举办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会议，这对印太地区至关重要。我认为她在国家民主和自由领域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远远超过中国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那么台湾保证法呢在参议院推出之后呢，在众议院方面呢预计将会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来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推出之后，还必须要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并且由白宫的这个并且由总统签字才能够正式的生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四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在压制宗教自由，特别是对新疆的穆斯林进行宗教迫害。他说中国是在对信仰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是不会赢的。 布朗巴克表示，中国共产党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的人民，不允许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和灵魂。中国有超过十亿人处于这种危险之中。穆斯林不再能给孩子起名为穆罕默德，藏民不能够自主选择宗教领袖，一些教堂也被破坏了。除此之外，政府更是在新疆设立所谓的再教育营，拘留了高达1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在教育营当中的人们遭受迫害，被限制人身自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布朗巴克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早些时候和四名维吾尔人见面，第一手了解相关情况。他说，在新疆发生的这一切不应该再继续下去，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穆斯林还有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提供支持。当被问到美中两国停滞的人权对话的时候，布朗巴克认为应该以任何方式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推进美国要求人权以及宗教自由的呼声。布朗巴克还宣布，华盛顿今年将在7月16号到18号再次举办宗教自由峰会，到时候呢，将邀请来自各国的宗教团体以及提倡宗教自由的非政府组织。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中国清华大学富有盛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遭到了撤职停课，并且被调查。外界怀疑这跟许章润去年七月开始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关系。许章润在文章里面批评中国政治倒退，呼吁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等等，挑战当局的多个底线。那么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还有中共对于言论还有学术自由的掌控会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许章润，宁可要胡鞍钢。面对当局强力整肃的意识形态，中国高校是不是还能够用人为才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请到了前清华大学讲师，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吴强，还有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现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唐彪，一起来进行探讨。那么吴强他就认为，万马齐喑之下呢，许章润坚守中国士大夫的历史责任。吴强说，
首先是许章润行使的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任何有被违法或者是完全是在一个宪法的框架内来批评。其次，我们看到许章润他是以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在表明对当局对现行政策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是一个士大夫的责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责任。我相信这种责任，这种世人的这种责任感，在过去2000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国人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不陌生，也都接受这样一种责任感。第三层面上，我们看到许章润所谈的、他所辩护的以及他所批评的，都是在以保卫40年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旗帜或者名义来进行。得到了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很多受益者，几乎是所有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应该说跟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反映他们的心声的。也是对现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路线的一个少有的一个疾呼者，一个少有的在万马齐喑的情况下少有的声音来为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路线来辩护。当然许章润在第四层面上，他是代表着中国最顶尖大学，也是我曾经服务过清华大学里头的少数仍然有良心、有勇气的文科、法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发表声音。那这跟清华大学跟公众当中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很一致，但是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学术官僚所把持的一个所谓又红又专的路线，对他进行这种镇压，而且他事实上在这种镇压之下，在这种处理之下，毫无 反击余地，毫无一个公开的一个辩护的一个程序和场所，其实这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相信这是这样的一种四个层面上的一种处境，激发了国际社会尤其中国公众的一个很大的同情心。
谈到了感言学者许章润遭到了撤职，习近平是不是想要让天下都没有异议的声音呢？对此呢，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现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的滕彪，他说中共历来警惕知识分子，中国呢可能会发起新的反右运动。
到目前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来看，能够站出来公开为许章润发声的，实际上还是很少啊，占极少数。这些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名字啊，都是之前比较敢言的啊，就是在公共领域经常发言的，他们的这个很有勇气。那其他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对这个事情不关注，或者说不敢有任何的表态。那就是中共他从来对知识分子都就是进行管束、进行整治，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一直是非常警惕，甚至有这个很大的敌意啊。到现在为止中共的这种知识分子政策，他对思想、对学术的打压，实际上还是很有效果的啊。那绝大多数学者、教授都是不敢说话的。从我也是刚刚写了一个评论，就是现在习近平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可以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相比啊。所以中国有可能在搞一个新的反右运动，对于任何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啊，和中共当局意见不一致的啊，都有可能受到或大或小的打压。
那么敢言的学者在高校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对此滕彪他说，
我是200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啊，然后在2008年因为签署08宪章被停课一次，后来又因为2009年六四20周年，我参加了一个北京民间的会议来讨论89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结果又被停课，再后来就是18大之后18大就是2012年10月份那一次又被停课，所以总共是被停课3次，然后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被绑架这些遭遇，然后到2014年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解聘啊，那等于是就是被彻底开除。那在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啊，基本上没有任何在讲课的时候没有任何自我审查。这个在当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全国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学者，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是非常大胆、非常自由。比如说在成都大学教书的王怡啊，当时也是一样。但是这样的学者就非常非常罕见啊，然后一定会受到各种处理，最后被清除高校队伍。那这种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前清华大学讲师、独立时评人士吴强，他也谈到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是2009年底进入清华大学，然后是国内高校当中可能最早开设社会运动理论课程的一个教师。但是从那以后，我几乎在每次的田野调查活动当中都会受到跟踪、警告，或者直接是来自校方和系方的这种禁令，不能去田野，或者说从田野现场马上回来，等等等等，就像12道金牌一样，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14年香港占中运动之后，我当时也曾经试图去做一个田野的访问，但是校方是，当然我相信出于高层的一种指令，几乎是动用了半个学校的这个保安把我困在家里头，然后又把我困在系里头，系里的办公室等等等等，采取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控制我。我相信在那占中运动之后，他们是觉得我这个人是太麻烦了。这种社会运动课程社会运动研究和清华大学和 当时九号文件所讲的这个七不讲都是相悖的。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九号文件的七不讲来说，七个方面我都在讲，都在课堂上讲，包括我也同样在讲八九民主运动跟世界上其他的类似的民主运动做比较，等等等等，我其实都在做正常的学术上的探讨，但是他们是不容我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六四天安门惨案30周年之际，立陶宛星期三判处了一批当年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责任人徒刑，其中包括了前苏联元帅还有现场指挥官。立陶宛在1991年爆发了跟六四相似的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示威活动，有分析认为苏联时代共产党政权的时候呢，常常动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但是责任人都不会受到追究惩处，可是立陶宛罕见的开了先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989年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不到两年之后，在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1991年也爆发了相似的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抗议浪潮，苏共政权动用坦克和装甲车开枪镇压，但28年之后，当年参与镇压行动的那些责任者终于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的一家法院在经过了几年的法庭审理后，星期三判处67名曾经参加镇压民众示威活动的责任人从4年到14年不等的徒刑。这些人包括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部长和苏军元帅亚佐夫、维尔纽斯军区司令以及在现场的科格勃特种部队和苏军指挥官等。前苏军维尔纽斯军区司令获刑时间最长达14年，今年94岁的亚佐夫元帅获刑10年。当时指挥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的前科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目前已经60多岁的格洛瓦托夫被判处12年的徒刑，但绝大多数人目前不在立陶宛定居，这次都被缺席判决，仅有2人参加了法院的审判，他们当时都是苏军第107摩托化师的低级指挥官。在镇压行动中，2人曾分别指挥过多辆坦克车，其中一人名叫伊万诺夫，他被判处4年徒刑。伊万诺夫说，他不服判决将会上诉，但是他也准备好去监狱服刑。立陶宛官方说，很多当事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不配合调查，但是乌克兰在这件事上积极合作。立陶宛曾经对前科格勃特种部队指挥官格洛瓦托夫下达过国际通缉令，当在俄罗斯定居的格洛瓦托夫2011年在维尔纳机场转机时，一度试图把他引渡到立陶宛受审，但奥地利当局后来把格洛瓦托夫转交给了莫斯科。立陶宛也试图以证人的身份多次法庭传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理睬。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对1991年共产党政权那次犯罪行为宣判极其重要。他说，苏共政权曾经在1921年使用过毒气镇压农民起义，1962年又动用军队开枪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地区工人抗议物价上涨的示威，共产党的许多犯罪行动的责任人都能逍遥法外，但立陶宛这次开了先例，同时也可警示今天的俄罗斯权贵阶层。祖伯夫说，一些当事人总是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开脱，但如果所下达的命令侵犯人权，完全可以辞职拒绝执行。祖伯夫认为，这起事件给人的另外一个启示是，立陶宛人捍卫和保护了所获得的自由，而俄罗斯人则丢失了曾经一度获得的自由。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的法院 这次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当事人宣判，反人类罪永远不会失去时效。他说，虽然遭遇到邻国俄罗斯的阻挠，但立陶宛还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一天。立陶宛外长林克维丘斯说，法院宣判更对今天那些侵犯人权和别国主权的人起到警示的作用。立陶宛总理斯科威尔内利斯说，立陶宛应该警惕俄罗斯的报复。他说，俄罗斯官媒和宣传机器可能会散布假新闻，对立陶宛实施攻击抹黑行动。他还呼吁参与这次审判的法官和调查人员为安全不要去俄罗斯。当年曾经参与1991年1月维尔纽斯事件调查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记得事件发生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就连当时的苏联和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也批评和谴责苏军的镇压行动，而且很多俄罗斯的年轻人特别去立陶宛加入当地民众的抗议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当时曾动用了离立陶宛不远的驻扎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地区的精锐空降部队参加镇压行动。他说，立陶宛人当时尽可能地和平示威，尽可能地不激怒和挑衅苏军士兵。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立刻废除苏联宪法，在境内恢复使用1938年的立陶宛宪法。立陶宛的举动受到当时苏联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反对。1991年1月12日晚间，当首都维尔纽斯与外界的交通和通讯联系被切断后，大批苏军开进维尔纽斯和其他几个城市，试图控制局势，而民众则走上街头抗议，并阻拦苏军坦克装甲车队的行进。苏军后来开始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和其他的主要建筑，造成14人被打死，700多人受伤。苏军开枪受到了各方的谴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数十万人上街抗议，支持立陶宛民众。戈尔巴乔夫否认下令开枪，苏联的其他领导人也极力逃避责任。俄罗斯对宣判结果感到愤怒，俄罗斯司法部门甚至起诉了参与这起事件审理的立陶宛的法官和调查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篇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中国引发争议，台湾太阳花学院领袖林非凡就表示，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民进党政府应该要紧速的完成防堵中国政治扩展法案的立法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岛国前进董事长林非凡表示，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及资本模式加速掌控世界各地，再加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国家战略目标，使得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
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去呼应“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复古又难以想象的政治口号跟政治诉求。
林非凡还说，韩国瑜市长回台之后，请正面交代与中共进行的谈判，同时民进党政府应该紧速完成防堵中国在台实践影响力及政治扩张的国安法案立法工作。台湾几十个独派团体日前召开一场名为“九二共识就是中国统治，和平协议就是并吞统一”的记者会，并批评国民党及高雄市长韩国瑜亲中卖台，危害台湾主权。发生于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由于一些学生不满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于是发起占领立法院的行动，阻止议事的进行，总共历时23天。 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来前往香港、澳门、深圳、厦门访问，并争取到52亿新台币农特产品订单。不过，韩国瑜与港澳中联办主任及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的会面在台湾引发很大争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一国两制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他绝对反对。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还指出，韩国瑜拜会中联办虽然没有违法，却可能掉入统战的陷阱。韩国瑜星期四回到台湾表示，自己只知道卖菜、卖水果、卖鱼而已，怎么会卖台呢？他哪有权利卖台？相关说法被无限放大，非常无聊。韩国瑜还说，民进党执政3年了，如果有办法让人民过好日子，解决农渔民低薪的问题，把各行各业弄得兴旺，他愿意投民进党一票。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表示，韩国瑜是开大门走大路与中国方面的人士见面，强调九二共识有什么错呢？
这样有什么好缩嘴？就是说韩国瑜出去就好像是一副要卖台，然后呢执政党呢就是一副是爱台，我觉得这种两套标准是一般人是不能够接受的。
柯志恩还指出，至于卖台，请告诉我台湾要怎么卖，又不是卖菜，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扩大解读，对于两岸关系的和谐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明定两岸协商签署政治协议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双审议以及人民公投，高门槛的程序比照修宪。与此同时，有关主权国家地位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不得作为协议的项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经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与中国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香港访问期间会见了港澳中联办主任，这个事情呢引起了热议，所以呢两岸是否应该签署和平协议这个话题呢又再度的在台湾掀开来了。那么日前台湾制宪基金会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涵盖两岸关系议题，问民众到底怎么看。这是在3月27号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跟台湾是敌对的，超过80%的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有将近80%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同时也有过半的民众希望维持现状。这份民调结果来自于今年1月正式成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由被称为台湾独派大佬的民进党资深人士辜宽敏所创立。根据这份民调结果，50.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是敌对的，有34.1%的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是友善的。不过呢，认为友善的比例比前一次的民调增加了5.9%，而认为敌对的则下跌了7.2%。根据这份民调结果，50.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人对台湾是敌对。那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的分析就认为说，去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的国民党胜选席次增加以后，两岸交流就比较和缓了，所以笼统来看呢，会觉得中国对台湾是更加友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向青年人推介大湾区计划，不过香港年轻人对于大湾区概念一般是比较保守的，加上他们固有的一些香港观念，可能呢要走入大湾区发展并不容易。大湾区发展战略推出以后，港府民政事务局就在香港青年协进会的参与之下呢，目前正在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推出名为港澳港粤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而这个实习其实时间很短，只有4到8个星期，而且名额有限。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到这儿呢也要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小时再会。